好吧，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宣说不思坏法断除。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思坏法什么时候断除呢？下面讲这个问题。下面两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不思坏法是休断啊，不是间断。那么就第二个宋词呢就讲到了，如果是间断的话，就有很多的过患。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正式安立这个不思坏法是属于休断所设的。见地所不断，但思维所断，以是不思法，诸业有果报。那么所谓的见地所不断当中呢，就说是这个意思呢，首先要明了一个是见地的话，就是讲到了见道。当然，大乘的见道是初地了，啊，大乘见道是初地，但是小乘的见道呢，它不是从大乘的角度安立成初地。那么大乘的小乘的见道的话，它就是讲到了这个欲有相，获得了欲有相的这样本体呢，就获得了这个见道了。那么就是见道了，还有断除很多的这样一种障碍，这个叫做见断、见所断、见地所断。所以说，当他见到了真谛无我是谛，或者是谛是明心见也好，见到了无我的本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智慧。那么这个见真谛的智慧，它可以断掉相对当中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邪见呢。还有就是说这些其余的这样一种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所以这方面就属于这种这个见地所断啊，属于见地所断。那么就是说修就思维所断呢，也叫做修断。修断的话，就是它这个本体呢，并不是在就是见到万法的真理的时候，见到万法真相的时候，它就断掉了。它必须要通过见到之后不间断的这个思维，不间断的修行之后呢，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法，比如色蕴啊等等，像这样法呢，逐渐才可以断掉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在这个原见到的时候升起的这个智慧，再再的观察，再再的串习，相续当中这个力量越来越强之后呢，在这个就是说是学道过程当中，或者乃至于在无学道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断除这些其余的所断，这个叫做修断。那么就是我们知道了间断、休断的差别之后呢，我们就是在看这个不思坏法，它是属于哪一个？它就见地所不断，它不是见到的思维所断，它是思维所断，它就是休断的本体。那么又说是，如果是见到所断的话，那下面还有过失啊，就是下面还要讲过失，所以这个地方不讲过失，下面就讲因见断故断，业灭彼灭，这个方面就是下面要讲。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就是就是说思维所断就是休断的本体。那么，因为它是修断的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凡夫人相应当中的不思坏法，这个通过不思坏法呢，让这个诸业有果报。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它是修断的缘故呢，圣者相对当中的这个不思坏法，也能够引出这样的果报。所以说呢，这样的话，觉得诸业就有果报了。因此呢，把这样一种不思坏法安立成修断呢，非常合适。啊，那修断非常合适。因为说呢，通过这样的思维所得，如果修断呢是很合适。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修断它是不是只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有这个修断呢？是不是在无学道的时候就没有修断了呢？啊，不是这样的，它这个修断的范围是很广的，不单单是说修道的时候这个所断叫修断，而且就是说，即便是你已经到达了无学道了，阿罗汉相对当中还会有修断，还是有修断的。比如说这个不思坏法，它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所谓的修断，它只是安立成修道，单单是就是说是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当中修道的这个所断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你当获得阿罗汉的时候呢，他的修道已经过去了，修道过去之后呢，得到无学道。那么得到无学道之后呢，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安立成修断的话，那么当他得到阿罗汉果的时候，他的这不思坏法就应该彻底断除。但是呢，阿罗汉还有受报的缘故。阿罗汉还要受报，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相对当中仍然是有不思坏法的，仍然有不思坏法。所以说这样的修道，它的范围就非常广，不单单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之后，比如说二果、三果啊，一方面相对当中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初果，也是初果地第十六刹那，它也是属于是是属于修道门。像这样二果、三果四就说是二果、三果，还有就一果、二果、三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修道。修道，然后无学道呢？无学道是属于阿罗汉的。说如果是这样安立就是说修断的话，实际上还是就是说有这个没有包摄的地方。因此说这个修断呢，阿罗汉上面还有修断，乃至于他最后获得无余涅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最细微的这样一种不思坏法呢，就完全可以断除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修思维所这个修断呢，就是说不单单是在有学圣的相续当中有，阿罗汉相续当中还是有这个修断的，到最后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彻底断除。通过这样一种不思坏法呢，是诸业有果报的，所以它只是一种修断的本体。那么下面讲，如果安立间断的过失，因间断故断，业灭彼灭，则得破业等，如是过咎。 那么如果是间断的话，因为它是这个间断固断，就是说因为它是间断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说是在见地的时候呢，断出了不思坏法，业灭彼灭，业灭彼灭，这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这个所谓的业灭呢，就是说最初造业之后，这个业就早就已经灭了啊，这个业早就灭了，业早就灭了之后呢，相对上只剩下不思坏法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不思坏法它是在见啊，就是见地的时候，在见断的时候已经断掉之后呢，业早就灭了，然后不思坏法呢是在见断的时候啊，就是说见到的时候也灭了，所以说呢业灭彼灭，这个彼字就是不思坏法。如果不思坏法也灭的话，则得破业等如是的过咎，那么就会破啊，就会就说是伤害或者说断除业因果的安利，破坏了业因果的安利，就说在见到以上的圣者不会受报了，就会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受报只是局限于这样一种凡夫人。那么如果一旦是得到了见地呢，因为业早就已经灭掉了缘故，不思坏法在见到的时候隐灭的缘故，所以说呢不可能从业直接去生果，那么是通过不思坏法生果。不思坏法这个是隐灭了之后呢，应该成为圣者啊，就是说见到以上的圣者，根本不需要受报这个这么大的过失啊。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是不能安利的，因为就是说是不单单是就是说见到的圣者啊，至于二果三果呢，至于二罗汉的这样一种圣者也会受报，那至于在小乘的这样一种小乘的这样一种体系当中呢，佛陀都会受报的啊，佛陀要受报，所以说这方面就不能安利。这个是第一种业灭的这样案例。第二种这个业灭的案例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说是有些讲法是见到以上的圣者，因为他已经断除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烦恼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不会去造恶业，他没有这样一种恶意的相续啊，没有恶意的相续，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安利的方式。所以说如果对这个圣者来讲的话，他不会造业的话，没有这样一种不思坏法，也没有业也没有，所以说象征的话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受报的过程的，但是实际上呢还是会受报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阿罗汉受报呢，当然我们在经典当中也是曾经看到过，比如说最明显就是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以前因为就说是这个辱骂了自己的父母的缘故呢，受了恶口，象征了最后他被外道呢就说是这个殴打，殴打致死的，有这样的。还有小驼背阿罗汉呢，因为以前他自己曾经饿死过自己的母亲啊，所以说呢他后面得到阿罗汉果位之后，仍然是几天之中化不到缘，最后呢就说是这个喝了有灰的水啊，是圆寂的。这方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阿罗汉相对当中受报的这样一种安利，也就这样一种安利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小乘当中讲的佛陀受报当中，我们很熟悉的金枪买卖之类的。金枪买卖呢，就说是这个是说哦，这个是佛陀受报的一种例子，啊，这个方面呢，就小乘当中说这个是的确是在真受报，大乘当中说啊，这个是啊示现受报。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示现受报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相对当中的所有的这样的烦恼障、所知障，一切的烦恼障、所知障的习气，完全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是这个相对当中没有这样的业，哎，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所知障，也没有所有的习气的话，以什么来受报？如果要受报了，就成了无因生了嘛，那就完全成了无因生。那么我们说啊，这个是因为以前造了个业，那以前造的业早就已经清净了，完全已经清净完了。说完全清净完了之后呢，只能说佛陀为了有必要示现这样的业果不虚的道理，借用了以前呢曾经造过的这个这个业，说哎，我是因为那个业受报的。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必定呢在显现上面，佛陀以前他曾经有过这个因缘啊，有这个因缘，所以说有这个因缘的缘故呢，他就借用以前这个因缘说，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受报的。但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佛陀相应当中早就断掉了烦恼的所知障，一切的这样一种罪障，一切的习气完全清净了，你才能成佛。你如果不清净，怎么成佛呢？乃至于相应当中最微细的障碍，你没办法真的成为变质。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成为变质，说明相应当中所有的障碍，它一定是远离的。一点远之后才可以真正的成就佛果。所以说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这个解释非常圆满的啊，他的的确确佛陀就是一种示现啊，示现。当时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佛陀的脚被这个金枪呢，就被这个檀香刺啊扎伤的时候呢，他也是当时有很多有二十个人的多少人，他想要去杀别人啊，去杀就做一些杀生的罪业。佛陀了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为了挽救他们呢，为了让他们不要去造这个恶业呢，就示现了这样一种金枪。啊，金枪之难就是当时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一个檀香刺啊，就说是无因无缘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佛面前。然后呢，佛陀就观察到这样因缘要成熟要实现业果的缘故呢，佛陀显现上就是就躲避他。但是佛陀走到哪个地方呢，金枪就这个檀香刺就跟着佛陀。然后佛陀示现神变呢， 啊，到了虚空当中，这个啊，这个那檀香也跟着佛陀飞过来，然后后面佛陀视线啊，视线这个神通变成一个很大的石头呢，这个显现三面这个啊刺呢也是直接扎过来，然后呢，如果是佛陀有视线这个火啊，视线很多神鞭呢，他都没有这样一种放弃，一直这样一种追着，然后佛陀以神鞭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天王天，到了三十三天，到了欲界天，像这样到了很多天界，在每个地方都宣讲这个业果不虚的道理，啊，都宣讲业果不虚的道理。然后呢，圆满之后回到了地面上，然后佛陀坐下来，把脚伸出来之后呢，这个啊，自己扎穿了佛陀啊，就是扎进了佛陀的脚里面，就流了很多血，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圣医啊，就去佛陀就开始来治疗。那么最后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呢？佛陀就说，以前呢，在修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啊，就杀死了这个持黑猫者。像这样的话，以这样一种这个，要当时是好像是有些地方讲是用这个枪扎穿了这个人的脚之后，他是因此而死去的。所以说依靠这样一种因缘的缘故呢，依靠这个业，所以说现在受这个报。当时佛陀讲完这个因缘之后呢，二十个人啊就毛骨悚然呢。他就是说，佛陀当时以这样的善心杀死了这样一种一个人，最后呢，佛陀成就了这样一种佛身之后还要受这个报。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人。那么造这样一种烦恼性的造这个业，那他的果报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像这样就终止了恶心，熄灭了这样一种这个恶心之后呢，安住在正道当中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历史佛陀说有这个必要的，就是这样示现，也是这样示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案例。还有就是满脉呢，就是说是当时在一个国家当中去的时候，当时的国王对佛身体信心，他说对佛陀说，我三个月安居的时候，三个月我给你供养这样一种饮食啊，请佛陀来叫安居。他就说是请佛是佛陀同意了，后面他又下命令说，我这个三个月只能我供养，所有的臣民如果供养的话啊怎么怎么样，格杀无论呢，还是说是有受到很大的惩罚。所以他一下了命令之后，其他人也不敢供养。但是他就说要到供养要开安居的时候呢，他又突然想要得到了这个魔的加持之后呢，突然想要去修定啊，他虽然想闭关几个月，像这样的话就去修行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边的佛陀这边呢就没有安排，但是去化缘的话，就其他人也不敢供养。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就没有吃的，没有吃的时候呢，当时是一个商人，一个贩马的这个商人，他就说没有其他食物，那么只有这个给马吃的这个麦子啊，马麦只有给马骡马吃的麦子。像如果佛陀愿意接受的话，我可以供养佛陀身众。佛陀就说是接受了啊，就是像这样的话，三个月当中以一个为食。当时阿难非常非常伤心啊，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家用圆满功德人吃这个。但是他就佛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说你不用担心，佛陀的对佛陀的本身来讲，他是已经完全的一种断定功德圆满的，说吃什么他都是百味饮食啊，不信的话就把佛陀钵里面的一点点剩的这个麦子给他吃之后呢，就说吃了之后啊，的确是百味具足的这样一种问题。后面三个月过了之后呢，这个国王也好像也醒了，也出来了，就遇到给师尊问请安啊，佛陀三个月过得好吗？像这样的话，就阿难尊者说，因为你的愚蠢的缘故呢，佛陀三个月当中也马上为死。他说这是真的吗？后面就说是问了师父，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非常的后悔啊，说请佛陀终身供养佛陀，就是因为考虑到其余的众生的福祉的缘故呢，没有接受这样，最后就是走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在弘法过程当中呢。啊，是也有这样的事情，但他的原因是什么，我就是没忘掉了。具体他是为什么要这样一种因缘，他肯定是有因缘的。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没有记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因缘导致了这样一种三个月当中以马来为食的这样一种因缘，前因后果肯定是有。所以说，像这样对方说，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那这个也是的确是有福受报。有当然还有很多其余的这些小的这些还是存在的这些很多问题，比如说佛陀受到诽谤啊，受到诋毁啊。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很多。就他说呢，这个佛陀呢也会受报，那菩萨呢有时候菩萨也会受报，是吧？最明显的例子，比如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呢就是以前割草的时候曾经伤害过小虫，所以后面的时候呢也是被吉祥草割断头颅之后，我们就是觉得有很多这样的讲法。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阿罗汉受报比较容易理解，佛陀受报呢就视线的话比较容易。那菩萨到底受不受报呢？有地方就上述书上讲的，菩萨出地菩萨等呢，他相续当中具备这样续生的比较细微的障碍，依靠这个呢也可以受到的。当然宝训论当中呢就说了，菩萨他实际上是远离了生老病死，其实世间的生老病死都是就是说他的生老病死都是有视线的，在宝训论当中也曾经学习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出地菩萨到底受报还是不受报呢？这个还是有点不好确定的啊，不好确定。然后龙树菩萨他自己是受报呢，还是真正的示现呢？这个也不好说，因为有些地方说呢，龙树菩萨以出地菩萨的身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也有。那么如果是出地菩萨的话，相信当中也许还有很多这些障碍 啊，这个叶面断掉就有可能的。但是有些地方设计说龙树菩萨七地菩萨，有地方说龙树菩萨已经成佛了。就像这样的话，这到底龙树菩萨本人他到底是啊，就是说是这个视线受报还是真实受报？这个对我们来这凡夫来讲是的确是难以分析的。但是呢，就在经典内容当中呢，有这样的记载，他就说就是因为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思坏法的见道的时候不断。见到的时候不断的缘故，说大乘的见道出地之后呢受报，然后呢佛陀呢受报，阿罗汉受报，这些都是属于见立以上的啊，都是属于见立以上，所以说呢不能安立，就是说间断，应该是安立休断，这个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下面讲第四个呢，安立再劝生灭之理。那么就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再劝不思坏法，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灭啊，就讲这个问题。前面两个颂词就是讲了生的问题，最后两句啊就是讲了什么时候灭的道理。那么前面两个颂词当中呢，第一部分呢，它就讲到了这个在投生的时候，那么这个不思坏法如何升起；第二个颂词呢，就是在受报的时候呢如何升起。那么这个前后两个升起呢，上次在注释当中已经分析了，第一个升起是真的升起，就说你从此界转成彼界的时候呢，怎么样升起这个不思坏法；第二种升起是假立的升起，啊，这个升起就是说。他就说还存在就叫升起，而不是说重新升起，就是他受完报之后呢，他还没有消失。从这个角度安立成所谓的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就是这样。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在投生的时候怎么升起不思坏法呢？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一界出受生而实法独生。那么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行业呢，它都有两类，相似的和不相似的。那么相似不相似呢，就是说是第一，如果从界来分，比如说欲界啊，色界无色界，像这样如果从界来分的话，所有的欲界的业都是相似的，不管善恶还是什么，反正所有的欲界业的都是相似的。那么就是说不相似是什么呢？不相似的话就是说是色界和欲界不相似，欲界的业是欲界的业，色界的业是色界的业，所以说从界的不同来安立不相似，从界的相同来安立相似啊，这个是第一种安立相似不相似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安立相似不相似呢，是从它的这个善恶的本体来分的，所有的善业是相似的，善和恶呢这个是不相似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来安立相似不相似。那么不管是相似的业也好不相似的业也好，每一个业它都会有一种不思坏法。你的善业升起之后呢，你有你欲界呢，你有欲界的不相不思坏法啊，或者说你善业有善业，善业的不思坏法，有这样的。那么一界出受生，一界的意思就是说在当于某一界最初受生的时候，比如说你从色界到了这个欲界，或者从欲界生在色界的时候呢，在这个某一界最初受生的时候，你在前面这个界当中死去了，死去之后呢，你在某一界当中重新受生，重新受生而是法独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法就是叫不思坏法，这个时候不思坏法是单独升起的，啊，通过德引出之后呢，单独升起这样不思坏法。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你在欲界的时候，它有很多种这个不思坏法。那么不思坏法的就是说死的时候呢，所有的不思坏法就是集中在一起，重新在就是说在这个，因为你死了之后呢，你前面的不思坏法要这个舍弃嘛。舍弃之后呢，那么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界之后呢，比如到了色界，到了色界之后呢，重新产生不思坏法。那以前的不思坏法已经舍去了，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这个业的，你这个不思坏法还要相续下去，还要安立它是受业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所以说，当它重新生于某一界的时候呢，而是法独生。这个时候单独升起一种不思坏法，就把以前的这个所有欲界当中的不思坏法呢集中在一起。集中一起之后呢，以这个安立成以后受报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依，所以这个是法独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投生的时候呢，单独升起，或者说升起不思坏法的道理。那么下面讲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受报的时候呢，升起不思坏法。那么这个第二个受报的时候所谓的升起和前面的这个投生的升起呢是不相同的。第二个呢，就是讲的这个升起呢，就是说存在叫升起。就是说存在它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消亡，叫做升起。那么下面看意思就很明显，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或言受报已而法又犹故在。那么就是说如是的二种业，有漏业也好无漏业也好，这叫二种业，或者叫做善业和恶业，这个叫二种业。那么就是说如是的二种业呢，善现世受果报，通过这样一种善恶现世当中呢受到果报。那么现世受果报的意思就是说，那么现世我们所受的果报它的来源有两种，一种就是宿世的这样的业 让我们在现世当中受果报，比如说今天的头痛啊，或者今天的这样一种一个就是说是很大的灾难呢、啊，啊，或者说今天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显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现在在现世当中所受这个果报呢，有可能来源于前世的业，有可能来源于现世的业。像这样的话，就是现世的业有可能让自己受果报，也可能这个现世的果报是来自于前世的业。啊，这个方面就是现世受果，或言受报也，或者说受完报之后呢，这个不思坏法在不在呢？而法犹固在，这个法就是不思坏法，这个不思坏法还是存在的，仍旧存在。那么这个法仍旧存在呢，就叫做升起啊，就假名叫升起，不是真正的升起。那么就是说这个不思坏法还在的话，还能不能够起作用呢？作用是不能起了啊，但是呢它还存在，它还没有就说是这个毁灭的因缘没有，就是说你单单是受了报啊，不一定就说是让人毁灭了。当然是受报的缘故，你说这个报已经受了，所以不受害法一定要毁灭呢啊，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没有让它毁灭的因缘出现，所以它的不受害法还可以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不受害法存在，它还有没有作用呢？没有作用的。比如说呢，就是说你把这个借条啊，你再就是前面就是讲一个借条嘛，把这个债券，你凭这个债券把这个财富领回来之后，你这个债券你还可以保留，但是你保留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它可以存在，但是你说我还要用这个债券，我再去领钱，我再去催债，这个方面就是无理取闹。像这样的话，就肯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可以在，但是没有作用，啊，它可以在，但是没有作用。所以而法有故在，从这个方面就安立成它的这个所谓的升起的道理。那么现在是安立它啊，就什么时候灭呢？就说是这个不思坏法毁灭的这种道理。若度国已灭，若时已而灭，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不思坏法毁灭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度国它就会灭。度国是什么意思呢？度国就是说从此国到彼国，比如说从这个一国到二国，从一国升起从一国到了二国之后呢，这个叫做度国，从此到彼，像这样就是一种度国，那么也是一个术语。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从一国得到二国的时候呢，就是说得到二国的时候呢，一国的不思坏法就灭掉了。二果到三果的时候呢，三果升起来的时候，二果的不思坏法就灭掉了。就像这样呢，乃至于到阿罗汉的时候呢，你前面三果的这样不思坏法就灭掉了，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度果而灭。那么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时已而灭。那既然就是说是阿罗汉之前他是通过度果而灭，那么阿罗汉他自己是通过什么而灭的呢？阿罗汉上面再没有果可度了，啊，就是按照小乘的角度来讲，没有可果可度。像这样，如果说没有果可度了，你上面它已经属于无学了嘛，已经属于无学了，这上面没有超生的果了，那么你阿罗汉的不思坏法怎么灭呢？下面讲死也而灭，死也而灭，就是说死，就是说是从有云涅盘去入到无云涅盘，所以说显现上面就说这个阿罗汉圆寂了，这个阿罗汉圆寂之后呢，舍弃了有余的这样的身体之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不思坏法在这个阶段就灭掉了，这个是第一种阿罗汉这个圣者呢，无学的圣者他怎么灭的？啊，他的不思坏法是通过死而灭。还有第二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他也是死而灭。比如说前面讲从此界到彼界受生嘛，从此界到彼界受生，前面这个科判当中讲是怎么升起来啊，就是说你当到新的一界受生之后呢，啊，就讲啊重新升起一个不思坏法。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怎么灭的啊？比如说你死了之后呢，你这个欲界的凡夫死了，死了之后呢，今生当中的这个不思坏法就灭掉了，没有了。那么后一世升起来之后呢，后一世不是坏法重新又升起，升起之后呢又开始连接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时已而灭了两类情况，一类是阿罗汉，一类就是凡夫人。凡夫人呢就是说他的灭呢是这个时已而灭，阿罗汉呢是时已而灭。第二种就是度果灭，就是这些圣者，那有学的圣者，有学的圣者呢就度果，从一果到二果，二果到三果，三果到四果的时候，前前的这些啊不是坏法彻底灭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不是坏法的这个灭的道理啊。今天就讲了这个。
佛法等身本具法界法，这些圆满三身有我的业障本来不可能成佛，继续能够众生成佛，这都化一切众生心法界法的三种境界。好，发了不定之后呢，今天继续讲如数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中观根本会论呢，是今天讲的是第十七品啊，关于业品。当然了，在这个观业品当中，如是菩萨主要的所权是安立业无自性，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业和它的所谓的果呢，啊，就是说在生意当中它是主一系的本体。
那么在主要把这个业的空性作为所权益的基础上呢，实际上也是宣讲了这个业在《名言经》当中它如梦如幻的这个道理。《名言经》当中呢，可以说通过因缘和合可以存在这个业的这种现象，然后呢也可以存在业的现象的作用，这一切呢在《名言经》当中如是的都是存在的。比如说呢，现在我们啊坐在这个地方做讲文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按照中观宗的依据来讲，这一切在圣经当中是离析的，名言当中呢有这样一种现象，名言当中这个现象有作用，听了法之后可以产生定解，通过定解可以修行，这样一种啊可以说殊胜的空性等等等等，这一切呢在名言当中都可以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中观宗最后呢就知道了一切万法名言当中它存在的时候呢是梦中幻的一种本质，那么圣经当中它完全离析，这个呢是要，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这样如实存在的道理。对作为学习者来讲呢，对于这样的道理需要通达，也需要去了知。那么在这个本品当中，前一部分呢主要是宣讲这个对于业果方面的这种安利，尤其是前面经部中他通过相续来安利这个业果存在的道理，通过相续来安利这样一种业果不失坏的道理。那么这个啊前面讲完了，后面呢有部中呢对于经部中的这样安利呢发了一些太过，认为如是这样安利的话就有很多过失。然后呢经部啊有部中呢是通过自己的观点安利的这个不失坏法，他就觉得呢业造了之后就灭了，灭了之后呢，那么如果说是他不至于果位的话，他就会断灭，最后呢这一切有情就不会受果报了。所以说他在业灭了之后呢，当即出生一种不失坏法来作为这个业的一种直接处。像这样的话作为一种所依之处，它就安利不失坏法。那么这个在这个不失坏法呢在相续当中啊不断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住，所以说后面的时候通过不失坏法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果报成熟在有情相续当中。这个方面已经讲过了很多，它的这个比喻啊，它的意义啊，还有它的这个生灭的道理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五个科判呢，是宣说以本体而分类，于世中分别有漏即不漏。那么用于世中分别就在于不失坏法，对于不失坏法进行分别的时候呢，这个不失坏的本体呢可以分为有漏无漏。那么前面已经不是说了嘛，这个不失法他就说此性则无迹嘛，像前面讲了不失坏法是无迹的法，那为什么此处说有漏无漏呢？那为什么要安利他这个烦恼之心啊，或者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苦乐的之心，善恶的之心，为什么这样安利呢？实际上就是说不失坏法的本体的确是这个无迹的，但是呢通过这个他所受持的业啊，他自己呢就是说是所受持的业呢有漏的业和无漏的业，所以说呢这种啊就是说受持有漏业的不失坏法就称之为就是说是这个有漏的不失坏法，然后呢无漏业的他的这样所依呢就称之为无漏的不失坏法。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有漏和无漏呢是说他自己的从业的本体来讲呢有漏业和无漏业，而这个不失坏法本身呢他就说不是属于有漏也不是属于无漏的，但是呢这个无迹法它可以成为有漏的这样业，比如说有漏的善业，还有种种的恶业的它的所依，或者说是它是一种这个有漏的或者有漏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失坏法，那么它也可以作为这个无漏法的这样一种所依。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安立成无漏的不失坏法。意思说呢于此中分别有漏及无漏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它的所受持的业的本体呢它有漏无漏缘故，所以说这个不失坏法呢也相应这个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有漏的这样不失坏法和无漏的不失坏法。那么这个前面的这样的科判和颂词的意义呢实际上是不抵触矛盾的。